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演讲会这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国际噶玛巴居派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代表。美国政府再次批评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仪式。首先请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国际噶玛巴居派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代表。在达兰萨拉迷中萨密院召开为期三天的第三届国际噶区派大会于上周日圆满结束。前天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参加此次大会的噶区派教主十七世噶玛巴为首的300多名会员，其中还包括来自世界37个国家的代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参加第三届国际噶区派大会的成员发表演讲时强调，今天我感到格外的高兴，因为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十七世噶玛巴为了不以高深道理，以大悲心乐于承担利他的事业，发扬与保存西藏的佛教，特别是为了传承噶区派金刚持佛亲口所授的密咒教义的佛教徒，他不惜一切代价能够平安到达民主国家，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的噶区教派。今天在这里，噶区派斯杜仁波切、贾斯仁波切、初西仁波切、果戈仁波切等为首及来自各国噶区派的代表，能够从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相聚在这里，为了发扬流传西藏独特传统的佛教，相互商谈，并且第三届国际噶区派大会在吉祥和睦友善的气氧当中圆满结束，使我感到万分的激动，并致以由衷的感谢。最后我祝愿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未来随时随地执行种种一生事业以及救度众生疾病苦难的慈悲利他心中健康成长，事业发达，吉祥如意。前天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里，第三届国际噶区派大会全体成员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返回达兰萨拉附近的密宗萨密院中，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为所有参加此次噶区大会的会员授予长寿冠顶的仪式。当时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向全体成员发表演讲时指出，首先我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目前的世道正面临着五毒横流，为了雪域西藏及全世界人类脱离痛苦，环境不受污染，人类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但愿受疾病等痛苦折磨的众生早日脱离痛苦。因为自佛教传入雪域西藏以来的根本性为慈悲心治害人之心，虽然我下定决心以慈悲心利他人，但是我从8岁起就开始学经书烟朝西藏佛教的时候，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我那个时候只顾玩，所以我现在发誓决心以大慈悲力拔除一切重生所有苦难的能力。自我到达达兰萨拉以来，至今有许多世界各国的佛教协会寺院邀请我进居，但是我作为一名西藏噶区教派的弟子，应该居住在发扬流传传授噶区教法的噶区寺院当中。再说目前东西南北都邀请我定居，但终究我自己会选个适合我的居住地。自我逃离我的国家雪域西藏到达这里已经居住了8个多月，此次我邀请你们参加第三届国际噶区派大会，让我们共商未来噶区派的事业与发展。你们的到来，本人表示由衷的致谢与敬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我们至高无上的领袖，也是佛教之主。为了不忍他人受苦之心，达赖喇嘛已经流亡国外将近40多年了。 这里我能够亲自耳闻目睹达赖喇嘛慈祥的面容与清晰的声音，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兴奋。再说我的上师伽玛巴曾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志同道合，因此坚决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是我的重大责任。请听新闻，美国政府再次批评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一事。美国政府再次谴责联合国，指出下个星期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组织者们，以避免中国方面压力而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说法是纯属无任何根据的借口。下面请听达瓦贾的详细报道。
根据发信者消息，美国外政部发言人李加治本切尔对记者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一位对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发挥很大作用的宗教领袖之一，阻止此次峰会的组织及人员不能屈服于某国的压力而不邀请达赖喇嘛。本切尔就是指出，从本月28日召开的联合国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前两天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之外，其他的议程都不在联合国总部召开。是因为此次和平峰会的前两天在联合国总部召开，所以如果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恐惧一个国家的压力，而只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不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一次非正式性的会议。这种决定显然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认为不但要邀请非正式会议，而且还要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正式会议。上周星期五，西藏六王政府也对即将要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上没有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提出强烈的批评和抗议，并且指出新千年世界和平会上不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是一种组织该项会议的组织及责任完全下到于中国方面压力的表现。中共的核社新华社前的消息，参加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中国宗教级最高代表团离开中国，已经前往美国纽约。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位基督教教主 McCauley Foundation 说，我们将在和平会上揭露利用宗教搞祖国分裂的阴谋以及我们对此的诱因，只是之外还呼吁大家一起打击破坏社会安定的教派。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宗教代表中还有一名西藏喇嘛。根据英国 BBC 消息，此次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中国宗教代表团是在中国宗教协会官员叶肖万的率领下赴美的。中国向世界级宗教会议上派代表参加，这次是第一次。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演讲会最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会最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瓦贾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行书》。
虽然母奴读书都到了公子，却不听从父母的指使，其当母都和父与母民稍驾受辱时，就要受到斗争等等。由于这样看不到全局，因而对在两利基础上达到人安续亡造成不利的因素。第四，关于划分阶级，当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可以按农奴主阶级和保护农奴在内的农奴阶级而划分两大阶级。明代时期的阶级祖先是依靠贫困农奴和奴隶，不曾团结抱苦服于农奴在内的众人农奴，并且团结农奴主阶级中的做派、中间派等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鼓励和打击叛乱分子， 反革命分子和执迷不悟而有罪煽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者，以彻底消灭最黑暗最残酷的分间农奴主阶级集体制度的政策是正确的，而由于这个工作干系大而复杂，干部必须跑其不符合既定政策的一切偏向，对各责任的出身、历史情况和立场严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按实际情况划分阶级，并全面的考虑利害，从长远估验。尽量宽大处理，除了对必须打击者无一律的予以打击外，其余必须严格控制打击面，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到我们方面来。这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执行时，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则与之相反，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标准，一定的追求轰轰烈烈和空谷尖锐，不看大气是否正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在这种状况中，把凡是曾经担任过根宝、错顿、寺庙执事等的大多数人化为领主和领主代理人。但是如果要问把这些人列入领主和领主代理人是否应该，可以说做雷军训是不应该的。关于根宝和错顿，各地情况不同，有些是有固定的职务和沿袭之物而得的食邑等，这一部分可以算作领主代理人，但有些就不是那样，而是树流人质的，和有群众自己请求和推荐那些合适的人担任的，既无利益还有吃亏，是比灌粮赌搭等同酷的趁手者，将其列入了领主代理人，这是分效了阶级的划分。寺庙知识的情况也与此相同，最终除农牧的团体好坏下面我已经通过了。此外关于打击和团体两点将在下面谈。第五，关于法动群众和斗争，民主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军深受痛苦的劳动人民站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分间制度和残酷的统治者农奴主阶级，彻底解放自己如土地和社会的主人，因此其性质只能是必须使广大群众具有消除一切分间民情心腹的认识，分间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的一体罪恶，反对并消灭分间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进行革命，迫切要求实现光辉幸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一定的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会次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